欢迎回到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10月27号以涉嫌受贿犯罪被正式起诉，在他旗下的多位军方高官也纷纷落马。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因为涉嫌贪腐外逃到美国之后被遣返回中国。到目前为止，令计划一家兄妹五人已经有3个人受到了腐败的调查。徐才厚案是否表明中国军队将成为习近平反腐的主战场呢？而令计划一家为什么被中央猎狐？而狐狸中箭之后，是否终于要上演打虎的好戏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张博树先生和陈奎德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一下奎德兄，就是说这个徐才厚的这个案子是否只是这个军中的贪腐案的冰山一角呢？到底中国军队里面贪腐的情况水有多深？
大家都知道，已经揭露了非常多的事实，说明中国军内的贪腐甚至上比一般的地方上的贪腐还要严重。这是和中国的那个政治体制和那个基本体制有关系的，它就是军队是有相当大的特权的，一般地方是不敢过问军队里面的事情。而且过去有些贪腐是军队用他的军舰呢，有的来保护，例如走私啊，或者干什么，例如包括远华案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军队一般地方是不敢，而且也没有权利过问的有些事情。所以说，军队里面就搞得越来越猖狂，越来越严重。而且徐才厚大家知道是他的发财是买官卖官。这样的那个主要的这个东西是军队里面是非常强。据我所知，而且据很多报道都说，那个军队里面的贪腐是比地方严重的多的。这个是有很多事实，我们就今天当然不能展开来说。但是很显然的，这个军队是不比一般的。他因为他有特权，在所有的共产国，就像类似于像北韩，他有所谓先军政治。中国虽然不提这个说法。但是实际上军队的特权是相当严重存在的。大家注意到所谓的红二代的，过去还没有习近平先生还没掌权的时候，但是在军队里面他们的权力已经是掌握了最重要的部门，很早比在政界党内都要掌握的早。
陈先生，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天海外媒体有报道说、现任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政治部委员刘源，就是刘少奇先生的儿子，他的一个好友张木生，据说也是一个高官的后代，也是一个红二代。他近日呢，在演讲中透露说中国军方中有比徐才厚更大的老虎。您觉得这是透露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想他还是透露的是前一段时间的，恐怕是反腐现在要往下走的信号。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最近周永康、徐才厚先生在这个四中全会上，某种意义上，起码从表象上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看起来是受阻了。所以说有这个，又是不是要指的是，例如比徐才厚更高的，例如像郭伯雄啊，这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的，他是支持现在要用大力气反腐的，例如王岐山他们的，包括习近平他们的意向的。这个意向在党内，特别是在退休的高官，特别是在江泽民先生和曾庆红先生这一批人中间是遇到了阻力的。这个现在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张博树先生啊，我们看刚才这个奎德兄有提到说，徐才厚的这个所谓裙带关系带了很多他自己的人进去。我们知道徐才厚的故乡瓦房店就出了30多位的将军，有包括提携徐才厚的这个于永波，然后还有徐才厚自己提携的很多的他自己的老乡。所以说，如果说这样子在打击了之后呢，会不会在这个中国军队里面的这种裙带关系啊，或这种买官卖官的现象会比较收敛，或是能够借此而来遏制呢？
短期内有所收敛是可能的，是吧？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这个徐才厚嘛，因为他原来的官就是中国这个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是吧？他这个位置上就是管军队人事的，所以他这个方面的话呢，这种买官卖官这个事儿的话呢，做的尤其剧烈，啊。但是我们知道的话呢，在今天的这个中共军队里边的话呢，这种买官卖官的现象非常普遍。是吧？我自己因为在北京也有一些朋友，有时候的话听到他们的一些议论，是吧？和这个情况似乎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是吧？当然，到底有多严重？因为这个党嘛，他从来也不会去公开讲这些事情，是吧？大家也只能猜测。 但是至少就这一次而言，是吧？徐太后这个事情，因为这个27号的这个新闻报了以后的话呢，解放军报的记者的话呢，这个去采访的这个军事检察院，检察院的说法是，这个确实他是说是用这个贿赂的方法的话呢，这个收取这个利益，然后的话呢是这个造成这个就是造成的这个卖官的这样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一来的话呢，至少我们从官方的角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是吧？因此的话呢，在短期内说这个事情多多少少有一点收敛，我觉得有可能，是吧？但是由于的话呢，这种现象的出现，说到底是我们这种党权体制、党军体制所造成的，是吧？因此，就算说今天习近平高调反贪腐，包括在军内，是吧？但是他这个东西很难真的做下去，很难真的做到底，是吧？他可能会红火一段，但是以后的话呢，反弹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是吧？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体制之内，今后反弹是必然的。那不管他现在的话在这方面能够做出多少，是吧？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他还要考虑这个所谓度的问题。比如说刚才奎子兄谈到了这个郭伯雄，是吧？郭伯雄和徐才厚是上一届这个中央政治局里边的两位军界的代表，是吧？那现在已经打掉一位了。而郭伯雄的话呢，从现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来看，他的贪腐程度一点不比这个徐才厚小，是吧？那现在之所以没有把他继续打出来，大概我想这个党国也是在考虑，是吧？这个把这个两个前政治局委员都动出来，那这个军队就算彻底烂掉了，是吧？恐怕他也要考虑这个事情，是吧？无论从他的外部形象，还要从他内部的，是吧？这种平衡角度，是吧？因此呢，这个事情大概也是适可而止，他也不可能真的是吧？用他们的说法叫彻底打下去。我的判断是这样子。
是，谢谢您。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奎德兄，我们看到昨天邓玉文在这个《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啊，就是讲这个中国军队反腐的。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也跟您刚才讲体制的问题有关系。他说，跟其他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同，解放军不但是国家的根基，同时还是中共的党军，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中共政权最重要的支柱。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政权依赖于军权，对中共尤其是如此。所以说，我想这个就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您想说的这个体制问题，是不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党国军不分这样子一个状况，反而导致了这个贪腐的现象如此的这个严重？那如果说你还是把它认为说党国军压在一体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另外就是说，今天他之所以要在军中这样子来打击贪腐，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他的军权不保，他的政权可能就不保了？
那是，我想这个刚才邓玉文先生那个文章说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实际上他们最后实质上的认为权力核心是在军队。因为我注意到不管是江泽民，包括邓小平，后来到现在的习近平，他们说到权力，在内部讲话里面最后说到军委主席，还是说军委主席说话要算话。过去是毛说了算，后来是邓说了算，再后来是江说了算，然后习近平最近据说披露出来一个讲话，后来胡不能说了算，是因为江当时说了算，他还有人在军队里面，我现在也要我说了算。总之他们是把军队这个东西看成实质性的，如果是在真正实质性权力的时候，他就只提军委主席这个实质，所以他这个东西和一般的正常的国家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军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他一定要把军队抓在自己的手里，特别是第一把手，这一点是他们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他考虑的最核心的观点之一。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体制才能够没有办法说公开透明化，然后贪腐才会形成。
他最近你注意到了，就是刚才回答你这个词，注意到他们最近又特别再一次强调所谓的反对军队国家化，而且在大力的宣传，就是要军队党化，就是党领导军队。要这个东西，他知道明明都说不过去了，因为你过去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时候，就是用军队国家化，很多包括后来的很多的人。因为你军队是谁养的？是纳税人养的，是国家养的。而宪法上面说了，军队是国家的这个武装力量。你现在用中共的宣传口号，就是坚决的要抵制军队国家化，这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可能一两个国家之一。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了他们本身是没有道理，但是是一定要把军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个心态。
好的。 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说。请辽宁的曾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曾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说中国的腐败，我对中国腐败也是忧心忡忡。他们比如说有老虎，我把的话中国的腐败分成四点：一是老虎，二是狼，三是狐狸，四是老鼠。说中国吧，这个腐败，如果要说就想把这些腐败彻底根治，中国的监狱是堆不下的。最少我们的话计算出来，最少也得在7000万元以上。中国有那么大的监狱吗？说我相信，就是在将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他的任期之内，一定把这个腐败，控制在的话，就是在国家体制和制度的能把这个腐败能消化掉。要是想打，就打徐才厚、邓永昌这些既腐败又自以为亲自腐败又乱党乱军乱国的人。说要说把全部的腐败全部抓进，那是不可能的。说王岐山同志，
好，谢谢辽宁的曾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陈先生，您要回应一下曾先生的这个评论吗？
当然不，就要全部打，就恐怕这个党就会完全垮掉了。因为他就基本上他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所以他就涉及到几乎是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军队的将领等等。我想这个是肯定的，他一定要最后要遇到一个度的问题。就像包括就当年蒋经国，当时也非常大的决心要打过来，最后遇到了最后的皇亲国戚，遇到了最后的坎，你没办法，这个遇到体制上的坎，最后蒋介石先生也把你制止了，你没办法的事情。我想习近平包括王岐山他们最终还是会遇到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最后要挡你到某个度，而挡你到某个度，如果是你退却了，那么基本上就到此为止，如果你不退却，恐怕你自己就要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制度性腐败已经烂到了机体，整个的机体全部都基本上腐化了，所以说就他只能是选择性的腐败。
那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我们这位这个辽宁曾先也提到说有这个有虎啊，有狼，
有狐狸。
我们的这一次这个令计划还有令完成，他们这次被打击，主要是说有一个专项叫做猎狐2014这个专项啊，所以说肯定的北京中央也是把他们认为是狐狸。那为什么令计划这一家会特别成为这一次这个贪腐的打击对象？尤其他们兄妹五个人里面有三个人已经。
这个具体的原因恐怕有各种说法，但是我个人的哈，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恐怕是和现在包括周永康，打周永康受到阻力，因为过去有刑部上常委这样一个潜规则，习近平企图打破这个潜规则已经破了一大半了，但是突然在这次会上又没有提他的名字，大家就会猜测他显然受到阻力，所以说从这个关于这个令计划来说是迂回着，还是要想把这个周永康这个事情最后给解决掉，因为周永康和那个习近平，应该习令计划和周永康先生之间，大家知道有一段利益联系，特别是周永康当时保护了他儿子这个车祸这个大丑闻的事情，这个是所以说把令计划这个方面弄出来，主要恐怕和周永康案子的联系是为主的。至于其他的另计划这个贪腐这些东西，但我想和其他的官员都差不多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博士兄张博士先生，就是说刚才这个这样的分析您同意吗？就是说其实针对另计划的部分，就是为了要进一步挖空这个周永康的政治基础，然后最后来处置周永康。
我觉得这是一种猜测，是吧？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令计划，还有这个徐才厚，还有这个周永康，甚至加上原来的薄熙来，是吧？到底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其中一个比较特别这个吸引眼球的说法的话呢，就是认为他们四个人已经组成了一个新四人帮，是吧？他们是冒这个密谋篡党夺权，是吧？要把这个习近平。对，要把习近平的话呢，要把他这个从座位上拉下来，是吧？甚至这样一个阴谋的话呢，早在习近平上位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是吧？这是网上这个一种说法，是吧？当然我们现在确实也找不到更多的这个知识性的证据，是吧？来证明这一条，是吧？姑且算是一种说法吧， 但是至少不管怎么讲的话呢，这个定计划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他最近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他的家族里边不断的有人被这个掀出来，是吧？一个是今年6月份，这个他的哥哥定政策，就是原来在山西是吧？这个做这个官员的，这个曾经做过山西发改委主任，后来又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是吧？那么这么一个人物的话呢，今年6月份在整个这个打虎行动当中，是吧？也作为一株小虎吧，就被拔出来了。是吧？因为他是令计划的哥哥，所以格外的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情况就是最近是吧，他的弟弟啊，令完成啊，好像这个也是被这个开始被调查了啊，被管控了啊。令完成的话呢，早年曾经是这个在新华社里边任职是吧，也做过这个厅级的高官啊，后来下海，而且据说挣了很多钱是吧？所以他现在被这个调查以后的话呢，也引起人们一系列的猜测。是吧？因为这个人的话呢，和中共金融领域、这个媒体领域宣传口是吧，有着这个广泛的联系，是吧？因此把他打出来以后的话呢，人们就在想，说是不是这个整个令氏家族现在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关注，是吧？那令计划本人尽管现在还在位上，是吧？好像这个也显得岌岌可危了。是吧？那么这是就从这个整个当前的反贪腐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把令家的几个人现在都打了进来，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迹象。因为令计划本身也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物，过去他曾经是胡锦涛的大秘，是吧？甚至有人讲的话呢，18大他本来是可能上位成为常委的，是吧？因为这个他儿子的事情，这个可能阻挡他的仕途，是吧？当然也有其他的分析。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事儿的话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事情，是吧？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四人帮，是吧？新四人帮，然后他们有一种政治上的图谋，是吧？这个当然我们也还需要继续看。
好的，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大概是10来年吧，这10年这个凡是司级以上干部都要经过他的手。多少？这个难道不能说100%有问题？那起码70-80%都是有大问题的。那怎么办呢？这些人都查，都那个，那不乱套了吗？所以中国反腐啊，没办法。小兵当兵要交钱，我是很清楚的。那个是男兵8万，女兵要10多万。我有一个就是，朋友女儿去当兵了，交了15万才进去的。所以你说这个军队到底有多腐败？共产党有多腐败？真是说不清楚。谢谢，我就说这
点。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梅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安徽的梅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呀，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不会是所有的那些军队旗杆的呀，他都得去找徐才厚啊，对吧？大部分正直的还是大部分，需要去走关系找门路的。不是干大的。
好，谢谢安徽的梅先生，您的连线不是特别好，我们时间不多了啊。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我是部队转业的军官，我是中尉排长转业的。我是90年兵，从90年开始我就知道部队的情况，那个时候部队已经开始腐败了，一直到现在啊。中国的高官最高层的都这么腐败，可想我们中国的军队腐败已经到了一塌糊涂。如果说现在我敢说啊，如果说现在日本人要为了钓鱼岛跟中国海上的话，中国的海军必败无疑。所以说，习近平他就是为了钓鱼岛，他本人想敢主张只打的，但是他知道部队的那个腐败严重情况，他的作战能力啊是不行的，他作战指挥员是不行的，他全部是那种买官卖官上去的一些庸才，真正有能力的人全部被排挤下来了。所以说部队要想进行大换血，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那个就是说重新调整。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最后我们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时间不多了，张先生。
我就举两个例子啊，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呢，我在火车上碰见一个当兵的，我说你入党了吗？他说那个太好办了，交钱就能入。再有一个，我那天我在我邻居那儿，我看见一个打架的，打完架以后呢，后来有一个老妈，她的孩子刚参军，参完军以后，他就说好长时间没给我来电话了。后来呢，他后来隔了时间以后，他儿子给他来电话说什么的？为什么没给来电话？他说我们那班长啊。这个那个问我们这班里的所有人，你有多少钱？他有800，借我800；他有2000，借我2000。 他说我这钱连打电话钱都没有了。我跟你们说这意思，现在就是在中国这个军队的腐败已经做到普及化，就是接着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好，谢谢。
好，谢谢以上的这么多位的观众、听众打电话来发表你们的看法。
所以德兴，我想请教，刚才有一位观众就提到，那个湖北张先生说他自己本身是这个排长转业的，他说如果现在这个海军去打的话，打这个钓鱼岛就是必败无疑啊、哦。我们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人在讨论说，这个党军部分的话，到底这个军队是为谁而战？这样子一个思维，就是说我假设说今天我要去打这个钓鱼岛好了，我到底是为了共产党去打，还是为了我中国去打？
嗯哼，
所以说这是不是也会造成军方的士气，或者是说这个贪腐对军方士气，或是军方的这个战力的一个低落？
那当然，这个很清楚的。首先是他不能真正的提拔起来真正能干的有那个军事能力的人去作战，这个是没有问题。另外一点就确实是为谁而战也是个大问题。现在中共现在宣传不大宣传，就是在宣传的是国家主义，宣传的是为国家复兴啊等等。但是你现在是他上去的人都是靠党的，而且他现在在军内也要灌输那个所谓的党指挥枪，要一定要是党控制。那么他就造成了某种思想上的混乱，我究竟是为谁打仗？而且他平常的这个训练中间，我估计这种事情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刚才那位先生的判断，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实在的，就是说如果真正的现在要和日本人去打仗，在钓鱼岛打仗，我不认为中共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的武器，就也有些花了非常多的钱种落，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打赢。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先生，您的看法怎么样？你觉得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军队贪腐的情况，对于中国的战力啊，还有对于未来这个中国这个军队所谓的崛起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然，我同意刚才这个奎德的意见，是吧？我也这个同意刚才我们这个接受电话采访的几个听众的意见，是吧？那你一个贪腐的军队，是吧？他不可能真的具有战斗力的，是吧？不管你可能这个有多少这个新式武器，是吧？但是毕竟的话，战争还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意志上的较量，是吧？当一个军队，是吧？他缺乏一种内在的精神，是吧？这个内部实际上是腐烂的一种状态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是吧？因此我们可以说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中国假如以后真的和谁发生了冲突，是吧？那恐怕这个结局的话呢，是可以想象的，是吧？因此说了半天，归根结底，是吧？中国的问题在于的话呢，这个要推进啊，我们一直在呼吁的那种政治转型，因为你没有政治转型，在今天的党国的这体制之下，是吧？无论是党国还是党军，是吧？他都是这个，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和他现在当权的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的一种利益的一种表达。那么，他实际上和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之间啊，我认为是存在冲突的，是吧？这个冲突的解决，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才能最终解决。
陈先生，我们看到中共的党媒在报道这个徐才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被移送检察机关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个词非常的耐人寻味啊。他说侦查是查明徐才厚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数额特别巨大，包括这个收受的这个贿赂数额特别巨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数额特别巨大这几个词呢，其实当时薄熙来受审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词。那当薄熙来呢，他是被判无期徒刑、
嗯。
您觉得由此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徐才厚会如何量刑呢？
他说这句话数额特别巨大，恐怕也是暗示一种量刑会比较重。但是不是会量刑到无期徒刑，我不知道。现在也许15年或者是无期徒刑，这种可能性都有的。
可是
我不知道。
很多外媒的报道说徐才厚贪污受贿
可能
高达上百亿，
那要比薄熙来不知道多多少了。希望公布出来的薄熙来的并不是太多，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所以说他这个如果是真正是这样大的话，恐怕无期徒刑恐怕是免不了的。
是的，好的，相信这个徐才厚跟那个另家的这个贪腐案呢，也就是我们持续会来关注的新闻焦点。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打虎还有这个猎狐徐才厚案的讨论呢，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关注蒋介石的功过，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